收听。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民生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是不是该剪头。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笑着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是4月24号哦，那这个我被公上好，4月24号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大家也要放假呢，有没有注意到下个礼拜呢5月1号是劳动节嘛，所以有要放假。大部分很多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劳工吧，是不是啊？嗯，这个为了对，这则新闻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呢5月1号劳动节要到了，今天呢 7-11 我们的小七就宣布了一件事情。小七宣布这件事情呢，某种程度来说是对于这个劳动环境的改善跟劳工权益的提升啦齁。那看看他们宣布了什么呢？ Seven 宣布针对这个员工的人权还有这个安全他们觉得应该要不断的齁跟时代来接轨，做滚动式的调整。所以呢他们就领先同业，领先同业就是领先这些便利商店，让全台湾所有的门市伙伴就是全台湾未来的小七这些的工作人员可以自行决定名牌的名称跟称谓，为的是保护隐私。现在其实平常心讲，因为每次去便利商店我都匆匆忙忙的就结了账就走，我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去注意过人家名牌上面写什么耶。但是过去他们应该就是有个识别啦但是以前可能都是有规定说可能是要写，就是要你的名字或怎么样，称谓的话可能就是假设你是店长啊或什么，他就是要写在上面。但是他说呢，7-11 说他们决定要让每一个员工自己决定他的名牌上面要写什么样的名字跟称谓。如果你不想不知道不写本名，可不可以写个绰号，然后写个Mary and John， 类似这样，不晓得他们的细部的规定是怎么样。另外呢他也会陆续导入所谓的一人当班暂停服务的弹性机制并且考量到是为高消费需求或者是伙伴是中高龄族群会实施这个收银结账有善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门市他们雇用很多这个高龄族群这个中壮龄的就业人士，那你通常在这个收银台这边结账，通常大部分现在都是站着，但是呢也以后就是你可以决定有一些收银结账的那边可以放椅子就可以按照各自的需求在结账的时候是让可以他们坐着服务的，要不然久站可能真的是会很辛苦啦。那 Seven 就是为了打造这个多元共融的做环境，那 Seven 最近呢对于员工者的人权跟安全做了很多的讨论。那他们就决定说这个要逐步的导入很多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然后呢还有用很多的 AI 订货系统，那同时呢让这些能够用 AI 替代的去大幅缩减每一个员工跟门市上面的一个流程作业时间，让每一个店员其实可以多一点点在这个专心在服务上面，可以省去很多的这个上下货然后去算这些货物的这些行政的事务上面。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现说现在呢因为有些门市真的是有很多的工作伙伴是中高龄的族群，还有除了是中高龄族群之外呢有很多的工作伙伴是孕妇如果长时间站着真的很容易这个疲劳或者是不舒服，所以呢他们就会实施这个收银结有善意，让店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在结账的时候做着服务。好，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今年的5月1号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是密度很高 变数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很多的一些的机制或者是他们实施的一些制度，也许都会慢慢慢慢成为哈我们整个台湾的友善环境啊，或者是职场上面的一些标杆。这个也是这个在今年五一劳动节之后呢可以来做一个参考的。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表现呢又开始有一点弱，昨天是大涨了800多点了，今天呢有一些获利回吐的卖压。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早盘呢是19752点开出了哈，那么中场的时候大盘是收在19478点呐哈，那么上涨113，对不起，我看一下，等等，这个数字，我再看看，不是上涨，是下跌的。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下跌160点，开盘的时候是上涨的，但中场的时候是开高走低哈，下跌了160点。那么今天成交量是2414亿元，收在加权股价指数是收在19478点。好，那今天呢台积电昨天大涨了这个6%，昨天涨的幅度非常的大，那今天呢有一些这个卖压出笼，今天台积电中场的时候呢下跌了9块钱，收在864块。另外呢今天的其他的个股部分呢，今天的货运族群哈，货柜三雄哈，海运三雄，长荣、阳明哈是收跌的，万海呢是逆势收了小红哦，只有小红小涨0.2块钱，但是以万海来说，它今天呢几乎是收在它的相对低一点，因为它今天盘中其实是涨幅是比较高的，但收盘的时候哈就整个缩小了它的涨幅。空运的部分，长荣航今天也下跌哈，但是华航是涨了0.15块钱。盘概股当中的大力光、玉金光哦，今天的股价都是收黑的。好，那今天呢这个焦点股当中的中鼎哦，中鼎之前呢说因为这个美国子公司哦有承揽了一家工程款哦，然后结果有高达196亿元收不回来嘛哈，之前跌了4只跌停板，昨天呢报了9万张的大量收涨停，今天呢是中涨的时候呢小涨0.45块钱了哈。但今天这个族群看起来呢，除了跟资通哈，这个网络通讯啊，还有跟资安的软体类股比较相对有涨幅之外，今天其他的电子族群呢，大部分呢都没有昨天的这个强势，大部分都也这个小幅的一个回档。三大法人部分呢，外资今天卖超62亿，自营商卖超30亿，投信买超19亿，三大法合计是卖超了78亿。
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不来想遮不住伤，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彩的光，不再找预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只是无常，见不到的三寸。
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
所以呢，在忙这回工作上面的来回来哦。哎，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主持人呢、啊？其实做现场的时候啊，常常一心很多用。我们那个，因为我们广播节目就是现在，现场节目我们尤其是我们正声电台的主持人，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熟练，嘴巴在讲话。然后手上呢，两只可以同时在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一边在看着电脑要抓播下一首歌曲，另外左边的眼睛呢，可能在看那个笔电上面哈，现在要念什么样的资讯。可是呢，三不五时啊，那个LINE上面又会跳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我们就想说，好，我等一下要回答他什么东西子。现在很多人工作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对不对哈？好，我们来看看呢，我们来看看呐、啊，哈，特斯拉哈，啊，这个等一下。 等下特斯拉这个等一下说好了、啊、好了好了，先说特斯拉。特斯拉吼，美国电动大厂特斯拉最近呢交出来数字真的不是太好看啊，因为特斯拉的净利哦，这个昨天的之前的财报净利它比前同期大减了七成哦，大减七成，那这个当然它的股东就很不开心啊，对不对？股东想说，这个我投资你这家公司，当然就是希望公司帮我赚钱，那你怎么可以交出来的数字这么不好看呢？哈，我车子也卖得不好，然后呢，这个获利数字，好，营收数字也是下降这么多。那特斯拉哈，今年第一季的营收是193.4亿美元，年减了9%，这个净利呢比去年同期减少了71%哦，只有4.09亿美元，是2020年第四季以来的新低，低于华尔街的预期。那么调整之后呢，每股盈余大概是0.27美元，上一季的营业利益这个每一年都逐渐下降3.4个百分点到2.1个百分点，那么汽车业务的营收年比呢也是大幅下降了20%到140美元。好，那这个是特斯拉第一季的一个营业数字。特斯拉呢也可能会因为第一季哦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它很可能必须要调整他们今年全年的营收哈跟销售的预测。但是目前为止哦，它还没有提出新的成长目标，只表示呢正在这个审慎的投资哈，将会取决于产量成长还有更广泛总体经济的一个环境等等因素哦。大家知道特斯拉哈，这个自从川普上任之后啊，马斯克不是去帮他做了一个什么 A 减，就是这个怎么，就是很多的那个部叫什么部，已经一时忘记了。马斯克去帮他做了很多事，可是其实呢，在很多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在美国的境内啊，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面向的反应。那特斯拉包括在德国还有跟中国大陆主要的市场销售都下滑了2位数的百分比，其实这个非常多哟哈。过去因为特斯拉他们在电动车市场哦，其实是一直要抢市占比的，尤其在中国大陆，过去因为中国大陆自己也有自己的比亚特啊，所以他必须要强烈的竞争，要去巩固哈稳定它的龙头地位。但是呢，现在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打得这么凶，那关税呢，看样子这个要磕得很高，所以特斯拉肯定就是第一个会解多的民族上面的情绪哈，第二个价格上面来说它就太贵了，所以特斯拉其实现在非常的特斯拉会非常非常的忧虑啦，好，就是说他们怎么办呢？哈，这样子业绩推不动，甚至他的新产品，特斯拉的新型的车型啊，卖不到那个这个市场最大的中国内地去哦。好，那特斯拉说，上季营收下滑的原因之一哦，是有4座工厂必须要暂停哈、哦，必须要暂停这个生产线，那用来制造更新版本的 Model Y 哦。那还有，它还不是只有中国内地这个销售的问题，它还有在欧洲哦，因为欧盟他们也还没有达成关税的一个协议嘛，所以欧洲很多国家也想抵制它，所以它在欧洲那边的销售也很不好。好，那现在马斯克就说他很可能呢在5月开始哦，他要必须把大部分的这个工作的重心哈、哦、跟精力要回到特斯拉身上去，要不然我看他的股东真的跟他抗议了哈、哦。好，那这个是特斯拉在今年第一季的数字哦，比去年同期大减了七成。你想一家公司净利啊，比去年同期大减七成，哇，这真的会非常非常的要赶紧呢，好、哦，要来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时间来到5:25，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今天下半段的赢家向前看，我们要来关心今天的重要财经新闻，包括了很多人关心0050要不要分割，很多人都有0050的 ETF， 那当时要投票的时候，大家有去投票了吗？
这原是没有时间流过的故事，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翠翠和阿爷爷为人独传过日，十七年来一向如此。有天这女孩碰上城里的男子，两人交换了生命的约誓，男子离去时依依不舍的凝视，醉醉说等他一辈子，等过第一个秋，等过第二个秋，等到黄叶花落，等到哭了，为何爱恋依旧？他等着他的承诺，等着他的回头，等到了眼而过，等到最后，今晚了又承诺。最最纯真的仰望，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那年头虎对门当荒唐的思想，让这女孩等到天荒。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代表又对我的心撒了多少谎，但每次我都选择相信你是爱我的，倔强的以为我真的能改变你，看你装无辜的眼神我很窒息，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对你的好，还是你忘了那件数不清的爱情轨迹？你说我傻，傻在爱上只懂爱自己的人，我说你傻，傻在爱他，你的眼睛骗不了人，我们都傻，傻在为一段有未来的爱情付出，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你说我傻，傻在爱上没有感情的分身，我说你傻，傻在爱他就不值得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你说你傻，傻在爱他，就固执的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纲哈，中纲呢，这个今天哈揭晓什么东西呢？揭晓他们今年股东会的纪念品。其实为什么会特别有这个新闻？挺神奇的，因为中钢的股价虽然很久没有让投资的这个股东有什么太大这个神奇的获利空间，而且存股的人呢，存中钢如果存很多年，其实呢大概也就是这样。可是中钢最近这几年来的股东会的纪念品倒是还让这个股友们、股东们蛮喜欢的哈，都很实用，然后大家也觉得说这个质量好都不错，好，所以大家就期待啊，期待说，哎呀，那中钢这个今年的纪念品是什么？他之前哈，我记得他有前几年之前有送过那个是砧板，是不是啊？好像是砧板，然后去年送了个雨伞。我想说雨伞有很好吗？因为大家，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的雨伞多到爆哎，大家家里面的雨伞会不会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雨伞，我们家才三个人哦，莹莹家里面才三个人，我还有老黄跟小黄，就这么三个人，可是我们家的雨伞哦超级多，都不知道哪里来的。那明明我又是一个很不喜欢撑雨伞的人。好的，哦，对不起，扯远了。中钢好像去年送雨伞，可是可能因为它就是这个质量很好，所以中钢每一年要送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时候，都会大排长龙。好，那中钢今年送的纪念品叫做轻巧冷水瓶，但是哈，今天的新闻倒是很有趣，他说。怎么今年呢？中钢宣布他要送这个纪念品之后呢？诶，股价没有反应，因为大家好像没有特别的，诶，觉得说好很喜欢。因为以前中钢如果说要送什么东西，大家如果很喜欢的话，就有些人真的会为了那个纪念品哦，然后就去买中钢的股票哦，就为了要到时候可以领一份纪念品这样子。好，这是题话。重点是大部分投资股票不是为了它的纪念品嘛，是为了它的股价或者是股利。中钢今天公布他们今年累计三月份的合并营收是831亿元，比去年同期937亿元相比的话呢，年减了超过100亿，等于是衰了有一成哦，所以其实中钢今年三月份的获利并不好。那么合并的营业利益是13.7亿元。中钢说呢，川普宣布对等关税政策的税率是远远高于市场预期，虽然呢之后有这个所谓的90天的这个缓冲期，可是大部分的人也知道，你这个是早科晚科，早科征晚科征，虽然是缓90天，但是你并不是说不科征啊，而且这个谈哦，不知道要谈到什么时候，而且谈到怎么样的一个数字的关税哈，其实大家都是悬在那里。另外他说主计处齁原本预估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可以预计来到3%上，可是万一呢真的被这美国对等关税实施之后，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呢会降低0.5%甚至到1.5%以上，那么整个国内的内需齁对钢材的需求可能也会大大的受影响。因为中钢表示说，其实这个钢铝的价格跟国际上面的价格也有很大的一个联动关系。那么在国际的钢铝产品哦，因为已经苛征了25%的关税，豁免在这一次对等关税的苛征范围，可是很多的中下游厂商，因为有政策的不确定因素，所以相对来说，很多他们中下游厂商他们的成品会受到限，而且他们的订单也受到影响。所以中钢说，今年他们的这个第一季的税收衰退了将近20%哦。三月份的营收是衰退10%，可是1到3月份整个加起来呢，中钢的一个获利税收是衰退了20%之多。 讲到中钢啊，我们就来看看地产，因为其实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哦，在很热的时候，其实跟建材相关的一些股票也都会受惠，像什么水泥股啊、钢材相关的，也都会因为你盖房子要很多这些建材。那么，今年以来预售屋的市场是不是真的降温了呢？建商就说哈，今年以来哦，这个整个预售屋的销售量哦，去年跟前年整个新青安贷款哦，在推动的时候，哇，不是大家都抢着要下定，甚至很多人什么这个一大早啊就要去排队哈，才能够这个抢到预售屋。可是今年呢，销案哦一推出来，销售量有五成的都已经算很难得了哦，所以今年是真的是冷清很多。今年的一到二月份，全台湾的交易状况也比去年呢量缩了64%，再加上呢新增房贷利率2.264%，目前的房贷利率哦，这个数字2.264%创下了16年来的新高，房贷变高，大家当然就不太敢买房子，因为你每个月要负担的钱就很多呀，对不对？房仲预估说，这个整个低迷的景气一直会延续到第二季以后，都还要再观察。这个房仲业者就说哈，今年以台北市来看哦，台北市其实就是一个试水温区，台北市的交易哦，在预售市场今年一月加上二月份，台北市的交易当中呢，就预售屋年减了11%，那么高雄呢也降，高雄的降幅哦降了7.7%-7.9%哦，非常多哦，那还有很多哦，就是。这个五大银行，就虽然说今年五大银行呢有新增加一些房贷的一些金额可以这个释出来，可是呢因为买家也就是大部分的投资人，不管你要自住哈，或者是要投资房地产的，大家都这个缩手观望了，特别是首购族群啊，他们也发现贷款上面更困难，因为他去试算了一下他每个月要负担的房贷利息，在这个加上经济前景越来越不明的时候，但很多人都没有把握说，天哪，我是不是每个月一定能够缴得出哦这样一个数字的一个房贷金额哈、哦？万一我突然失业了，或者呢，我如果我的不是假当掏咯哎哈，我是自己做生意的，会不会受到景气的影响，我的收入可能就没有这么高了等等哦。所以以预售屋的房价来说，台北市比上一季减少了5.4%，好，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呢，其实也都是减少，只有新北市稍微是增加了一点哦，这个是预售屋的房价。
不经意听人提到你爱的人又换过，别人那么说你欠我，我却从不后悔曾经爱过你，虽然爱情最感动是过程而永远不再结局，至少天堂有一度曾来到了我的生命，在你的怀里几秒也够了，你让我觉得不虚此行，我爱过你，也把粉碎的那颗心一片片溶解在你，才有勇气能比谁都平静的像个知己，听你的消息换一种距离成全我爱你心。天亮了，心事会被匆忙都淹没，一直到想起了你，化作蜕变微笑一抹，不经意听人提到你爱的人又换过，别人怎么说你欠我，我却从后悔曾经爱过你，虽然爱情最感动是过程而永远不在 至少天堂有一度曾来到了我的生命。听你的消息，换一种距离，察觉我爱你的心。听多了身边的悲剧，总难免会想起过去。我想当初是对的，最爱只能活在回忆。
我们来看一下0050啊，最近讲到投票，讲到投票，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很敏感？不，这个投票呢是这个通过率很高，94%哈、啊。什么的投票呢？之前呢手中有这个0050的 ETF 的朋友，有没有都去按下赞成票或者是反对票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说哈，这个元大台湾50 ETF 因为它的价格相对比较高嘛，所以呢他们就提出了 ETF 分割案哦。那金管会也通过了哈，只要股东们愿意哦投下这个赞成票的话呢，那么也就可以进行分割了。以后呢就可能不是这个200块哈、哦，甚至250块，因为它一路往上涨。哎，200块，对，不好意思，我突然秀动，它一路往上涨哦。有的人觉得说哇，一张哦很贵啦哈、哦。好，但分割的话，它就变得比较亲民的价格。那现在这个分割议案呢，今天的结果出来了。以赞成率 94.2% 通过了，所以呢预计呢要用4倍的方式来进行分割，时间也定出来了，在6月11号到6月17号暂停交易。哇，暂停交易的时间挺长的耶。那6月18号恢复交易，那还有申购借券跟过户。哎，我有点其实不是很懂，所以11号到17号这么多天哦，你手上有0050的话，不能买也不能卖，你要到18号之后才可以这个交易啊、申购啊、过户等等。所以大家之前如果有要这个买进或卖出的，就要早早的做决定哦。0050今天的收盘价是161.9块钱啦。其实当时哈、哦、在提出这个分割案的时候，0050的是将近200块钱。那只是说最近的啊碰到了川普投顾，所以呢它就往下变成了161块哈、哦。那分割之后呢，差不多投资人呢买进一张只要4万块。买进，因为它就是除以四，决定要以4倍来进行分割。好，他说呢，到这个今天的基金净值为标准，计算回到发行价36.98元以上最大整数分割倍数，预计为4倍，所以他已经决定了未来每股净值除以4，投资人持有股数将会乘以4，也就是现在你有几张0050，等到6月18号之后你就乘以4倍。假设你现在有10张，你现在这个有10张的话，18号之后你就是有40张，哇，感觉是不是变成0050？假设你现在有25张， 假设你现在有25张，那4月18号之后你就有100张了，你就有100张零，哎，不，25，对，25乘以4，4522，对，你就有100张00050的啊，就是大家自己去乘乘看嘛，哈。那袁大头先生说，其实00050哦，它是真的是很早期，而且第一档挂牌的一个ETF。2003年挂牌以来呢，是国人长期投资而且资产配置很重要的一个标的，那反映的是整个台北股市价值成长啊。所以其实呢，因为涨到了一个阶段，进行分割之后，可以让这个交易市场呢回归到一般投资人比较习惯的区间哈，会比较有利于更多年轻族群还有小资族群投资0050。好，这个呢已经通过了。时间点再次提醒大家，6月11号到6月17号暂停交易，6月18号之后呢就恢复交易。再来另外一个新闻呢，哇，我觉得哈，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啊，网络上面经常会有一种丑老论，就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啊，经常都会有一些很不友好的言论。但其实我看了今天这则新闻之后，我觉得大家其实不要这么不友善，各个年龄层的人其实都有他的贡献，真的，年轻人很重要，年轻的世代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要觉得说啊，这个老年人就怎样怎样啊，就觉得好像很讨厌，一说到年纪大的人就好像有一些负面观感。其实不是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其实各个年龄层都应该有他存在的价值跟贡献的所长。对不起，讲贡献所长呢，现在讲的是纳税贡献的所长。财政部今天公告哦，去年我们整年度啊，哎呀，我们台湾的税收这么高，大家要知道吗？这个哈、哦，这个高龄族啊，有很大部分啊是纳税的主力。当然你说因为年轻人薪水这个一定不高嘛，刚刚出社会怎么可能缴很多税，可是相对来说很多这个中高龄族他们工作久了，他们的薪资所得高了，其实每一年付出的也蛮高的，对于政府的一个这个纳税贡献哈，对我们的国家建设其实也是有做了很多事啦哈。那例如说像去年我们台湾的房屋税、地价税、牌照税哦，这光是这四大税部分呢，高龄者就分别占了30%以上啊。那赠与税更不用说了，因为赠与税大部分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去世的这个家族啊，讲赠与税高龄者贡献了更是占于50%以上啊，平均每位高龄者赠与税就达到了341万，哇，大家真的很有钱呢，这个赠与税可这么高。好，那赠与税不算啦，因为赠与税真的就是因为去世了嘛，你就是要给自己的小孩，他肯定就是会磕一些税。但你说每年都缴的，像是什么房屋税啦、哈地价税啊、牌照税这些，甚至综合所得税，我相信它就是因为你的收入高、你的所得高哦，所以课税的案件跟课税的总额是金额几乎就是占整个纳税的族群当中哈、是占非常高比例的。他说呢，到2024年底为止哦，全台湾165家盈利事业当中呢，有19.1万家的负责人年龄是超过65岁的，占了1%。好，其实相对来说哟哈，其实它只占了1%，超过65岁，其中还有5分之一啦，我说错了，5分之一，另外有1/4，好，这个我们的盈利事业的负责人年龄是低于65岁的，也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他其实还是有创业的机会跟自己当老板的机会，只是说呢，高龄者其实占中小企业的1/5的这个部分，他们缴的税收其实是还不少的哈。所以呢，我看到这则新闻，我想说，大家在自己哦人生阶段当中，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比较辛苦，你要拼，你要学习。但是当你 社会栽培你到一个什么程度，或者是这个公司行号让你营运到一个阶段，你有了所谓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你赚了钱，然后你也让更多的人家活口来这个贡献更多的心力，当然同时我们也缴税给政府啊，希望政府不要乱花我们的钱啊。那我要说的说，其实各个年龄层在一个很健全很这个完整的社会族群当中，其实它都应该要互相的包容，且它真的是相依相存，对不对啊？你看您今天又有心灵鸡汤了。好，我们今天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哦，讲到缴税，今年缴税这个多了一个月哦，哈，五月份跟六月份都可以缴税，大家呢赶紧算盘打一打，该存的钱赶紧存一存哈。好，我们明天赢家向前看空中见，拜拜。
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哭红的眼睛，想着远离的家门，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天其实并不高，海其也不远，人心其实比天高，比海更遥远，学会骗人的谎言，追逐名利的我，在现实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含泪的离去，想着茫茫的前程，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